呢次包含六个直辖市市长、议会以及其他县市长、议会以及系乡镇村里长同市民代表嘅九合一选举，除咗地方公职人员嘅改选之外，仲有十个公民投票案以及系选举合并举行。选举结果亦都将会检验民进党响地方执政县市嘅成绩。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印太安全事务研究员黄乐玲表示，这次的选举是2016年民进党赢得总统亦是立法院选举之后的首次地方选举。和其他的民主体制的中期选举一般，这个是选举是对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的晴雨表，亦是2020年总统亦是议会选举的前奏。黄乐玲星期一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博客解读者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这次的地方选举选民还将会在一些议题上进行公投，其中包括经济、婚姻平权、能源供应以及是否应该以台湾的名称参加国际赛事等，这些都是可能影响到选民投票的议题，选举结果较可能提出一般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看法，亦都是蔡英文政府推动的一些政策的试金石。而此外，黄乐玲表示，这次的选举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的选情最引起媒体的关注，其中台北市长无党籍的柯文哲在2014年得到民进党的支持而当选，有报道说如果柯文哲连任成功，他可能追随前任市长陈水扁以及马英九的脚步寻求总统大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台湾历史的前台湾公报编辑韦杰里认为，对目前在22个县市当中拥有13个首长席次的民进党来讲，即使是失去一两个席次，但只要能够赢得新北市、维持台中市以及台南市，并且稳住高雄市，这样算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不过如果输了以上这四个城市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样民进党就必须要好好进行反思。韦杰里星期日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一个是国民党在一些地方层级展现的实力，并未有为国民党带来全面性活力。由老成员带领的党中央仍然是未有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加入，这些年轻人对国民党陈旧的统一政策失去了兴趣。而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低落，进而导致民进党的支持度减低，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年轻支持者不满意他的改革速度，这样那些太阳花学运世代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蔡英文在一系列议题上加快改革步调。韦杰里表示，如果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相对是少数，蔡英文总统和他的政府可能会维持目前的政策基调，再做一些微调。但是如果民进党输了还要都市首长的席次，这样他就必须要寻求新的途径来激励他的基本盘，同时亦都寻找一些更加前瞻或者是较不受是这么谨慎的作为。韦杰里亦都提醒外界注意这次选举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层面，就是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曾经讲过，中国试图以散布假消息以及是资助特定候选人等等的做法，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曾经表示，中国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这种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不过就在同一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说，北京正在增强对台湾的统战以及政治战的活动，包括支持反对党并且散布不实消息，意图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盟友，并且削弱蔡英文政府以及台湾的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